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嗯，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的各个州呢都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多年来都在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做斗争哈。
嗯，
采取了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措施，包括增加很多很多的超速和闯红灯的照相机，而且呢进行严厉的罚款。可是新南威尔士州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是吗？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在最近呢，就是又一次特别的引起这个新州州政府的注意，同时呢，联邦政府也再一次的提出这个话题。因为可能大家还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呢，新州政府就已经是提出了一个长达10年的交通道路安全的一个计划，就希望呢，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可以减少这个交通道路的死亡人数，到今年底的时候呢，可以减少到10万人当中的死亡率是4.3人。可是呢，在最近的一次调查当中，就是截止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呢，新州的道路死亡事故是从258例上升到298例，也就是说上升了14%，就是不降反升，
增加了40人。
是的，
这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吗？
是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呢，在这个全澳大利亚也有一个数字。全澳大利亚呢，截止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哈，是有这个958人死亡，而在此的前一年呢是890人。所以不管是在全澳还是在新州，这个道路死亡人数都是有所上升。
嗯。
因此呢，这个联邦的交通部长 Darren Chester 呢，他就提出说，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可怕的现象，就是好像在社区当中对于这个交通死亡人数的这个上升呢，有点习以为常的态度，就觉得说，那因为现在交通发达了，所以这是我们人类需要付出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代价。因此呢，反过来说，就是说这种社区的对于交通死亡人数的这个接受性啊，确实呢引起了麻痹大意。因此呢，他特别的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意识到，每出现一宗的死亡事故或者是严重的受伤事故，都是太多，都是每个社区不应该承受的。所以呢，他就提出说，不单是政府和警察需要是，比如说加强一些制度的惩罚的制度，或者加强警力去巡逻等等，而是需要这个社区呢也提高这个安全的意识，来共同防范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嗯，各级政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怎么样去教育和宣传，让社区的人们都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引起重视，从自己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防止出现更多的不幸的事故呢？
确实，澳大利亚的汽车协会呢是提出了一个提议，就是希望特恩布尔政府呢可以投资每年15万元的这个资金，来进行这个交通道路事故的一个教育、一个报告的制度，剖析每一次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所产生的严重的后果，以及分析说这样的事故呢能够怎样的避免。而且呢，我想可能是在交通意识方面呢，就是男士和女士在开车的习惯啊、小心度方面也是会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个调查数据当中呢，还特别的指出，就是在这个由于交通事故发生死亡事故当中，男士的人数是女士的3倍，也就是说男士呢有920人是在我们刚才说的同期的时间当中呢出现死亡，而出事的女士呢是353人。
嗯，
可能很多男士他可能会对于自己的这个开车的技术都会觉得自己会比女士强一些，所以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或者比较疏忽大意，所以呢在这方面的一个死亡数据出现了3倍的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我觉得也应该是特别的给这个社区当中的男性们敲响一个警钟。
嗯，
最近呢，政府也在关注关于比如说汽车保险啊，还有这个家庭保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因为呢有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在每年呢就是澳大利亚人为了家庭保险而付出的金额呢是90亿元，而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为了汽车方面的保险付出的金额呢是190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和数字。可是呢这个保险金额的增长呢却是这个工资金额增长速度的好几倍。所以呢这个联邦政府就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对各大保险公司的这个保费进行一个比较，这样呢可以让消费者更好的进行选择，同时呢就是让消费者不要无缘无故的付出太多的金钱，或者是说让这个保费呢更加的 affordable， 让保费变得更加的可负担。那独立参议员尼克斯诺芬呢还向一个经济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希望说那个在现在有的就是健康保险方面呢是有这个保费的比较的网站的基础上来做一个由政府发起的比较，看看各个公司的保费呢是不是适合不同的消费者。可是呢这个建议呢就是引起了澳大利亚的保险协会的抗议，他的发言人 Campbell Fuller 呢他就说其实呢他们是反对设立这样的一个网站的，因为呢这样的比较太过于简单和直接，就是只是比较价格而没有比较其他的更加具体的内容。那事实上呢参与这个希望政府建立一个这样网站建议的团体呢就包括一个类似于这个团购的网站，就是对这个保费进行团购的网站，其中的一位成员呢 Dan Moore 他是一位1岁孩子的父亲，他就说他呢是希望说通过集体的力量可以让这个保费呢降低，让大家呢有一个更好的更划算的一个交易。有一个团体叫做 Big Insurance Switch， 他呢是希望说能够征集到30,000个有兴趣的澳大利亚家庭，然后呢大家一起通过集体的力量比如说进行团购或者说进行集体的这种谈判，把这个价格谈下来，让这个汽车保险和家庭保险的这个价格呢更加的可以为普通的消费者所接受。
那这样的一种倡议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反响？
现在呢这个提议已经被放进递交到联邦议会的一个提议当中希望呢很快可以得到这个更多的回应，不管是从政府的层面上还是从消费者的层面上。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牙齿的健康，这个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但是总是会引起很多问题的事情，是吧？
是的，我觉得从我的观察来看，澳大利亚人好像还是对孩子的这个牙齿健康是比较关注的哈。可是有一个数字呢还是让我觉得有点诧异，就是新州呢最近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说现在的孩子啊他需要去拔牙的这个数字呢也是急剧的上升。新州的健康部门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在过去的13年当中由于这个蛀牙或者其他的牙的卫生问题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的孩子的人数呢是大大的上升。所以澳大利亚的牙医协会新州分会的负责人 Sabrina 博士呢他就说，其实呢这些孩子呢本来是可以避免去医院进行这个牙科手术的，可是呢他偏偏就看到很多时候呢孩子在他的这个饮料瓶里面，在他的水瓶里面竟然装的是饮料或者说是可乐或者说是很甜的果汁。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提醒家长们，就是当你发现孩子的牙出现问题，比如说有轻微的蛀牙啊或者是牙痛的时候，一定要马上的进行处理，否则呢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孩子的牙进一步的腐坏，然后需要去进行拔牙这样的结果。这位医生呢他其实是在新州的一个边远地区叫做 Orange 行医， 他就说有时候呢，他看到这个5岁以下的孩子都需要因为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而去进行拔牙，他真的是觉得很心痛。而他治疗过的最小的孩子呢，只有3岁。他发现说现在的孩子的早餐的饮食里面，比如说专门针对孩子的早餐的这个燕麦里面的含糖量非常高，还有一些这个巧克力奶啊，还有一些软饮料以及可乐等等，含糖量都非常高，对孩子的这个牙的卫生呢是非常坏的一个影响。同时呢，他说现在的母亲们已经被建议，就是说给自己的婴儿喂奶的时候，不管是用奶粉或者是母乳，都要在那个之后，在孩子喝奶之后呢，帮孩子把牙齿擦一擦，以预防这个蛀牙的发生。同时呢，他说很多孩子因为要去医院拔牙，那医生又考虑到怕他们以后终身都会对牙医产生一种非常恐惧的心理，还需要帮他们进行全麻手术来进行拔牙。因此呢，他就觉得说这样可以通过这个健康的饮食习惯来预防的疾病，或者说可以早期治疗的疾病，应该是提起家长们的注意，然后呢尽量的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再次发生。
对，小孩子们喜欢喝这些软饮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哈。但是家长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不是说完全禁止他们喝，但是出于保护他们牙齿的这个目的呢，比如说让他们在喝完之后要清水漱漱口，让他们慢慢的养成习惯，可能就会保护到好多孩子的牙齿。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